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女孩坏女孩》，我们是一档女友聚会的闲聊节目，希望陪伴大家共同成长。我是 Ellie，
我是 Lynn，
我是 Jade，
我是 Serena。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女孩坏女孩》第100期的录制现场。在这个令人激动的这个时刻，我们这个节目录到第100期，我们四个人才真正的坐在一起，
第一次
四个人坐在一起录一期完整的节目给大家，我们觉得非常好，
非常有仪式感，
非常有仪式感。
而且就是这次是把大家就是从全国各地吗？八方召集过来，对，像
对我们
是哎，你是集齐了多少颗龙珠啊？
哎，我们先，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还并没有第一次认识到我们四个人，我们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哦，对，有可能马上打开第一期听过的时候，就是100期的这一期，
有道理。
OK， 好，先来，
好女孩先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rena，
我是 Lynn，
我是 Ellie，
我是 Jade， 换人了。
我们还是原班人马，
原班人马
我们还是原班人马。然后我跟 Jade 我们是坏女孩，
我跟 Lynn 是好女孩。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从最一开始其实是 Jade 的一个小小的 idea。 今天居然已经100期了，
是的，
很厉害啊。我们
真的很厉害，因为我在社群里面跟大家说我们是第100期的时候，就大
一晃，
听众们也是非常惊呼的，就说天哪，竟然已经这么久了吗？这样
我其实我自己来想，我都觉得好像还不到100期，就好像没有那么久，
因为
你没有每期都录。
哎，我觉得我们密度真的很高，因为
我们几乎是一个周更的栏目，
对对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周更的栏目。大家知道周更有多难吗？就是我减肥3天我就坚持不住了。我们周更真的这么高密度的一个。
最难
持久的一件事情，
这个要掌声要给我们的令姐，
令姐
啊，感恩，
支柱，我们全员的支柱。然后每一期都被令姐说追着要 KPI 考核，
对，令姐要么追 Serena， 要么追我，
对，因为我已经
追不到 J，
追不到 J， 因为他人
飞走了，
跑去
上海
了，
对。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之前听过我们头前100期的小伙伴可能知道 Jade 是另外的一个英文名，现在就他换了一个名字，大家可以就是去适应一下。然后如果你们要向 Jade 提问啊之类，也要就是叫他的这个新的名字啊。这里有小小的插播一下，
美玉姐姐，
美玉姐姐，
对
对对，
大家可以叫她叫美玉姐姐。但还是我们还是原班人马，
还是他，
对，
我们要说一点。
他替代的，
哎，你知道播客界就是经常会有这种
内部矛盾，是不是？
也不是说内部吧，就是他其实，对，尤其是像这种团体的，其实很容易就是 people come and go， 是有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常态的东西，除非你是单口的。你是单口的，
要自己跟自己割裂，
对，然后他可能要去采访很多不同的嘉宾，他这个节目他才能够源源不断的生出新的这个创意的东西。但像我们这样子，我觉得
我们是内部生产，而且
对，
自己生产 idea，
对，我们就是黑白贼，
对，而且真的还好有你。哎，有你们三位，应承我们还好有令姐，
感恩，
对，我们就是在令姐的这个坚持，努力
管理之下，
就是勤勤恳恳的
啃出了100期，
啃出了100期，
对，我觉得有时候其实量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在追求一个所谓的。改变啊或者提升之前，就是你那个基础的那个量如果不达到的话，你其实是没有那个手感的，你是没有，你还不是那个熟练工，所以就是
就像肌肉记忆是一样，
对，像肌肉记忆是一样，
对对
对，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普拉提老师会说的，你要形成肌肉记忆。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做咨询，或者我给我的学员他跟我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我就会立刻问他说你这件事情你
做够了吗，
多少次，
有没有2000次，
频次是什么，然后你总共的体量是多少，然后其实你把这个数据一拉出来，你就会发现说你根本还没有资格说这件事情你要去期待一个
什么结果，
因为你那个 基础的量还不够，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坏女孩这个一百期真的是一件很值得我们好好
珍惜，
凝聚珍惜，
就是要给自己鼓鼓掌，这是一件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里程碑。我们是那个我们是五十期的时候就开过线下活动的人，
哎，我们是五十期开的吗？不是三十多期开的吗？
好像是
吧，
我不
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然后就开了一期。
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开呀，有什么不行的，然后就立刻马上
那也
很早，那也很开心哎！我觉得
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当时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你们
超开心的，历
历在目那个时候，
超开心的，而且那天天气超好，
嗯，
我
觉得大太阳，
大太阳，
一个夏天。
我前两天的时候还在我们场馆，然后见到那个夏夏，就我们之前记不得有期，就是那期线下的时候来我们那个、来我们线下听众会的那个朋友，然后他在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我一年多没见了，然后。他在见的时候他说，森莎说你记不记得当时我在线下的时候坐在角落里边，然后穿了一身花花的裙子给你招手。我说啊，这个一晃都这么久了吗？他说对，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后来我就翻那个照，没有翻照片啊，就在找，就
是狂找，是不是
就很可爱，一个稍微
短头发有刘海的，有
长头发，长头发，
然后他还
Q 我们，还问问题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想，天哪，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是因为这个见面会认识到你的吗？
对，就是我们，
然后成了你馆子里的学员。
我们后来就在，因为我之前那个场馆他先去了一次，然后后来又在中间联系过几次，但没有见面。他自己有创意，就是夏夏，
我
知
道夏夏，
对。后来就是，
就我想知道他是因为这个而跟你认识，是不是？
对，
那是很好的缘分，
很妙吧？就很妙。所以大家那些缘分就感恩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好女孩坏女孩的听众朋友们，就感恩你们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这就是好女孩的特质。然后刚刚坏女孩已经露出了
关我什么事这样的表情。没有啊，我们没有啊，
没有 OK，
我们只是互相对了个眼神
我们
懂
的，
对我们也
懂，还好我们座位是坐在就是交叉脚的这个位置，是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四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Serena 和 Jade 他们两个的 MBTI 是一模
一
样，
对，
一
模一样，
是
INJ INFJ，
你没有打脱
了，真的真的
记忆不太好，
麻药最近打的有点多，
记忆
重新说过
INFJ
啊、
对，
两个在我看来其实性格是比较迥异的，
不同。我就没想到他们是一个
MBTI 是一样的，这大家先记住哦，就是这个交叉项，就是一个好女孩加一个坏女孩，他们两个 MBTI 是一模一样。
对，
然后我跟令姐两个人，我是 ESTP，
我是 ESTJ，
好
similar，
对，
然后
几乎一样。
对，
我们最后一个
就是我是 P 人，他是 J 人，其他的我们全部一样。然后我们和对面是。
完全
不
一样，
就是两个 I 人，两个 E 人是吗？
对，
我们俩是 I 人，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
是。
但是其实你知道，很多人就说，很多人都说啊，怎么样？说你怎么是那个看不出来是那个 I 人吗？其实我就是 I 人呢，我就很要自己一个空间的。
我觉得 E 和 I 它有一个本质的一个点是在于，就是你的能量来源于哪里？
对，
内心
跟
外
部。
对，
就是你如果是独处，你能够汲取到能量的。
就是
I， 对 ，highly likely 是 I 人，然后跟朋友们在一起就是那种人来疯，然后就很嗨的，就像那我们就是比较
是
的，
对，我们就一定要是独处的，就平常看起来虽然说很暖、很阳光，或者然后很大咧咧，或者很喜欢跟大家交朋友，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自己生长出力量的话，还是要靠自己。
就靠独处
嘛，对，一定是靠独处。
懂了，就
你也是呀，你就
我是啊，我是因为前两天刚好也有朋友跟我提到说，他可能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是那种就是想要跟人交流，或者是很渴望跟人交流，但是他的 MBTI 是 I， 所以他觉得他看不太出来，就觉得好像很 I， 他感觉上面想要跟大家，对，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力量的来源是取决于外部还是内自己的内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他并不是说单向的，就是说是你的性格是外向呢还是内向呢，就是不太一样。
不是，对，
我的确是那种，就是我当我在外面累了，我一定要自己回家， 充电的那种人，
对对对对对对，
一个人、
嗯、
一个人可能要给到我至少就是一天半两天的时间，我就在家里面，
我几个小时就够了，
对，就是包个茧，然后 fly 的时候就是个蝴蝶。
蝴蝶那讲一下 P 跟 J 那个 P 跟那个 J 的那个
不一样、啊、P, 对，我跟 Ellie 最大的区别是
计划性跟 J 的计划性
人，我是我们四个里面唯一的 P 人，我好孤独、啊、
没事，我前两年的时候也可以陪你，我前两年也是 P，
但是然后我发现我是一个 P， 然后我周围所有人都是 J， 就是 Daniel、然后 Tina、然后我办公室所有的同事们、然后离我最近的人全是 J 人、然后我就是不为所动的是个 P，
对，因为
就老天保佑他，
对，是这样，
累死旁边人就是保佑他，
对、对啊，因为P 的话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计划性，
无计划性，然后不墨守成规，然后是希望有无数的欲，就是那个叫什么未知性，就是探索未知性的一
个，这个东西会让他兴奋。
就比如说我讲两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两个，我跟令姐都在上课嘛，然后令姐她上课是很轻松的，因为比如说她上第二次课的时候、她其实用的是第一次非常完整系统的课件，其实对她来讲第二次上课就是驾轻就熟，然后对她来讲是一个很高效的事情，我上课就是累死，因为我没有办法重复上一次上课的那个课件，就我自己看不下去，我完全不能重复，我一定要重新写，然后要把顺序全部打乱，就是我的课件
随机来，
对，
需要新鲜感，
我一定要新鲜感，所以我每一次上课我觉得我就是 double the work， 就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之前一模一样的东西，
墨守成规东西就不行。
然后第二个例子，比如说你看我们两个的笔记本，我的笔记本你看不了，就上面可能会有菜单，可能会有今天的 to do list， 有摘抄，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骂人的话、就是我讨厌的人，我就诅咒你，这样我开玩笑的，就是所有的一些就是我的
小
心思，我内心所有一些所有我的不堪的东西，我全部记在我的本子上面，
想写什么想写，
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然后令姐的本子就是公公正正、干干净净，就是比如说这本是行事历，就是行事历、这本是摘抄，就是摘抄、就每一个本子它有它。
这样越说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是 P 了，
产生了自我怀疑，
这是怎么
回事？艾莉在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你刚才说的你无法去说同样的事情再做一遍，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双子座也有关系
啊？因为你跟我一样，
对，我跟你一样的，
还有我，
他也是呀、
啊，
真的是，
对啊，
就
是因为
然后我们就是
孤独的我，
孤独的我，对，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在创作一件事情的时候，连续两，比如说一次两次，这个事情就是奏效了，其实上是很好的，就是说已经找到
了，
对，你只要去复制就好了，但对我来说好无聊。就很无聊，就是这样子。对我创作上面来说，我就不会再用第三次，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会把自己给框住了。
然后令姐就说：“那不行啊，这个才是高效的产生、啊。
哎”令姐对、
哎，
令姐、就
是、不
是
不是，这个地方我也要解释一下，就是说，虽然说我做过比如说一次完整的流程之后，第二次我会驾轻就熟，但那个根基是在于我会觉得。
你会叠加一些东西，
对，我会觉得那个底子在了，你懂我意思吗、那个底子在了之后，我不需要花太大的精力重新去开荒。
就上过我课的人都发现我的那个课程完全没有，从来没有一样的，就是每一次上都是每一次不一样的，就它新鲜感很强。
我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因为
是
不是，这不是，
原来我是 PJ，
这不是 PJ 的关系
、
不是 PJ 的关系、就是我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是从站在设计的那个角度和创意的角度来说，我也是要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不会觉得说，哦，一直重复这件事情 OK， 但是我的左右可能会有一个两种不同的思路，就是从流程上来说，我需要有一套流程让我有把握有底，但是在内容上来说，我需要填充新的东西进去，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
但它还是会很保持这种很稳的这种基底在的、
对对对、
就是、
这个东西会给我安心的感觉，
对，它不会完全没有掉。
对，
我就是完全没有掉、
我也是完全没有掉。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你们三个都好厉害，因为你们三个都开过课
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可能跟双子是有一点关系的，双子就是可能是所有星座里面最没有办法接受
重复
这件事情、就是新鲜感对我们来讲可能太重要。 为今天是第一百期嘛，然后我们觉得这一百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然后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也和大家通过这个 questionnaire 有一个交流，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这一档节目其实还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治愈轻松陪伴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发现
像我们说的是闲聊节目，
是是是，
对对对，
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小伙伴在听我们播客的时候啊，比如说在通勤的路上，然后晚上护肤
做家务，
然后做家务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所以我们觉得哎，也是跟我们之前做播客的那个期待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电子闺蜜，就是有那种云陪伴的感觉，因为闺蜜嘛，就是女友就是这种最好的，其实就是陪伴的力量。
对对对，哎，我看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那个播客朋友在上面问说有没有说女友陪伴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这次我们在这个大家收集的这个前期问卷里面，我们其实问了大家很多东西，然后包括问大家就是你们希望听到未来我们讲什么样的话题呀，以及你们跟我们的这个栏目中间有没有刚刚通过 Ellie 说的跑步啦、化妆啦、睡觉之前啊等等这些时刻产生一些连结，有没有这样的小故事。所以当大家给我们这份问卷的时候，我们大家收到近40-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份数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刚刚我们四个人是一起打开这个问卷一起看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比较大家给我们留的一些话和一些问题，比较多的是大家都很想要聊搞钱和事业的话题。然后呢，这个除此以外哈，还包括职场上的各种问题，其实细细碎碎的问题有非常多。这个我觉得我们未来会在一百期之后陆陆续续的通过主题跟大家去继续分享这些方面的大家关注的一些内容。那么今天我觉得我们挑了一些小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可以丢出来，我们四个人一起来看看有什么不同的碰撞。第一个问题，我有看到有小伙伴问我们说他也很喜欢这样的女性之间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这种友谊，但是他也有几位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因为一些小的问题可能就走远了疏远了，当他想要回头再去主动联络的时候，他会发现啊，其实已经
味道已经
人走茶凉。
对
对对，所以他就提出这个问题说哎，他很困惑，那是不是女生之间的这个情感连结是需要频繁的去维系的才能够达到。
我觉得要看人吧，这个要因人而异，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
你不要端水
又来，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按我们而言，我们又没有非常多，你看我们几乎是没有就每天啊你怎么样啦啊今天你在干嘛呀，
才不是，我天天都在想你
猛女落泪
谁说的，天天就在那
就默默在那边
想
怎么办，
想大家的其实
哎，我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会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聚在一起，然后每天就是我们下午茶吧，我们去干嘛去嘛，我 hang out 一起或怎么样，会发现但是就是
到了中年
以后
没有时间
leave me alone 就我觉得还好吧，可能是因为也不太，就真正好的友谊我觉得是不太需要去经常去维护的，就是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直接说，我就会帮你两肋插刀，你知道吗，就那种。
我觉得是取决于你们之间就是之前积累的情感有多少。
对啊，
嗯，
是啊，是不是真友谊嘛，
嗯，对吧，如果你说只是靠维系而才能够存在的这个情感
就假的
啊，对，它很肤浅嘛，它很表面，就这个表面的东西你说你一不维系了那自然就淡了这个感情。
对，而且人生好友不需多，两三就
啊，不用太多。
我倒是觉得就是友谊的根基就是信任，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人是有100%的信任，就是对这个人你对他有这个信任的话，你们不管是不联系多久，一旦有一个联系立马就会转到那个状态。
哎，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你突然间说那个 Jade 说的这件事情，我想想我妈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跟有一个就是她的闺蜜，所谓她的闺蜜，然后就非常非常好，两个几乎是就是光屁股一块长大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后来这阿姨然后就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海嘛，然后他们中间就是我几乎是看不到他们俩怎么联系，那时候都没有电话，
十几年的那种
失
联的状态嘛，
也不是失联，就是几乎是一年联系个一两次，就有事说是大家就问个寒，就是你知道吧，寒暄一下或怎么样，我觉得哦可能就是玻璃般的友情或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年纪大了以后， 这个阿姨有任何的事情，或者我妈这边有任何事情，他们两个就是完全是那种彼此可以对依靠的，
嗯，
知道吗？然后后来这个阿姨她离婚了嘛，带着自己女儿，然后帮自己女儿照顾孩子什么的。虽然说她条件还是蛮好的，就是不是太需要去依靠别人或怎么样，但是她的内心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想要空虚的嘛，因为她独自
力量
支持，对对对。
嗯、
然后她有时候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会陪她吃那种很真切的在唠嗑，
嗯，
然后他们俩有任何比如说我们需要金钱，尤其是女生。就不管是任何人，金钱包括像这些，只要跟金钱挂上关系的话，我觉得会都大家都会有点敏感，对不对、
嗯、
但是我妈跟这个阿姨之间就是你我可以把我整个这个家底儿都给你都没关系的，
那也是比较少见的罕见的友谊吧，
这
个、
哎、
这
就是信任啊，这
就
是
我妈就说是哪怕今天把我们的所有家里的所有的房本或者把钱就全部给阿姨、
嗯、
或者阿姨就是二话不说马上把钱打给我们，就是随就是
嗯
就根本没有任何还要什么打个欠条什么没有的。
哦哦对、
嗯、
这个我理解，这个我理解、
嗯
嗯、
对，一句话，
嗯，
就你要我干嘛我一句话，
嗯，
我立刻马上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全都帮你做掉。
嗯
嗯，那没有联系啊，平常根本没有联系的。
但这个就是我说他之前的这个东西应该已经积累了很多，
小的我觉得还是的、
嗯、从小嘛，你说光屁股就在一起了。
对对对，他们一定在就是在
经历过一个重要事情，
什么事情在他们小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人生中某个阶段里面互相陪伴，那个
那
是很幸福的。
对、
嗯，
就你生命中有这样一个人，足以。
对、
嗯、
我妈就是一直跟我说，说无论怎么样，说这个阿姨啊，就是是妈妈最好的好朋友。
嗯
嗯，
我觉得还蛮好的，老
是
老的
非常好。
嗯，
哎，我刚刚想到说这个，
且看我们50年以后。我
掉了牙以后，
令姐
把家底给我看看，令姐理不理我？
令姐
说谁呀、啊？挂了，
令姐给你一片茶园。
可以的。
我就觉得刚刚说的这个需不需要维系这件事情，我当时脑海里浮现出就是一些可能远在国外的朋友，
嗯、
你说也没有很频繁联系啊，但是也是好像一个微信过来说啊，彼此那个。频率立刻就同频了，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父母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很铁的这种关系，对、
嗯，
是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是这份友情或者情感，你们几个人之间有没有在共同的前进？
对，
就一旦有一个人落下了，
嗯、
哎，你可能就你想要回头去找他的时候，发现哎聊不到一起，有点吃力，有点勉强，
嗯、
说明两个人没有同步在走，
就是要同频嘛，
嗯、
还是
有隔阂嘛？
对，因为我也是前段时间，因为我在上海，然后之前没有在上海的时候，我有一位认识了十来年的好朋友，但是我跟他认识也是通过其他的朋友，然后当中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经常联系的，
嗯、
我们有时候可能好几个月都不会发一条信息，
嗯、
或者是我们见面的次数。也真的就是原先的时候真的有可能是一年一次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比如说最近的时候偶尔的约出来啊，就是会很贴心的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日常，而且就因为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还是在一个频道上面的，就是你讲的话跟我讲的话完全是我们相互认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会很容易的说不会觉得说是因为没有频繁的联系而疏远，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因为那个质量而不是质量是
没有
量，
对，没有因为时间的冲淡
而改变，就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对这个人的信任以及你们现在是否在同一个频道上面、
嗯、两个人的成长有没有同步、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友情同性的友情还是说异性之间的关系两性关系也是一样的、
嗯、
你跟伴侣很多人说哦，跟伴侣好像经过多少年之后淡了聊不到一起了，这其实也是因为两个人没有内在一起同步在成长，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所有的友情都是基于真心不是吗、
嗯、
只要你对这个人有爱有真心、
嗯、
没有一个
对一定能够捡起来，
对、
嗯、
是的，
你心都被狗吃了。
嗯，我觉得友情也好爱情也好，嗯，只要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
嗯，
我觉得它必须是一场双向奔赴，
嗯，
是互相的，要允许周围有人来有人走，
就是你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嗯、因为我能感受到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可惜，
嗯，
有一些遗憾在里面的。我觉得我们生命中一定会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嗯，
但是嗯，
走着走着就散了
是有这首歌吗？我想请
我们火歌姐也这么想，是
有
这首歌
吗？有吗？有啊
有
啊有
啊，
对呀、
啊
嗯、我马上就把
立刻把我
把
这首歌
打开，对对对对，
那你帮我们插入这首歌曲 BGM。
对，就是我觉得我想看我想说什么
就走着走着就散了，
对，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嗯、
就是因为人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你身边不大可能就是一直就是那一些人。
我又想到另外一首歌
又来
Easy Come 艾莉现在就录不完了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可能是个四小时的一个第一百期，就大家就是话题不断会
打乱。
对，反正就是我是想说，就是遗憾是遗憾，但是你要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
嗯嗯、
大家知道吗？就是你进入到人生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人来陪伴你的，这、就是上天注定好的。
嗯，
就是你在这个阶段
不合适的人就让他走吧，
不合适的人他就是有点像嗯自然界的优胜劣汰一样、
嗯、
他会莫名其妙的就离开你。
嗯，
那你要允许他走，因为他走了你身边才会来到那个对的人，对当下那个阶段你是真正需要的那一份友谊也好、
嗯、
你需要的 whatever 也好、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嗯、
老天爷都会，
老天爷都是注定好的、
嗯、
就是你的人在一趟列车上面，有人会下车的、
哎、对
吧、
哎、
也有人会上来
的，是
的、
嗯、
对、啊、
只有你自己是不断的在开着辆车、
啊、
你是不会走的，
就
是
在你自己的人生列车上面你要允许有人下车有人上车，
对，
是的。然后大家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不妨去听一听我们第33期栏目，叫做《当朋友离你而去》，是我和 J 的一起录制的第33期。因为这期我们其实就在探讨说，我当时有这样一个困扰、
哦、
我也有同样的困扰，
对对对，
就觉得以前很亲密的朋友、嗯、怎么现在我去联系他、
嗯、
当时有好多小伙伴听完这期，
那是他不懂得珍惜你，
哎，不不不不，就 是,
是
就是同样一个感受，就
是走着走走散了。
我当J 的这个比喻是说一辆人生的列车，我们当时这期里讲到说就像是一棵大树，它往上生长一定会有不同枝桠的，
对。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虽然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了解我的小伙伴是知道其实我是友谊排第一的一个人、
嗯、
但是我觉得越成长我也越觉得，就是恋爱脑也好友情脑也好，就是这些东西你越看重它，其实你会有托付心态的。就是这个托付心态指的是、
嗯，
恋爱脑那大家都知道，就觉得可能我的人生我的情感可能和另外一个人他是绑定的很深，其实友情也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都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我们才能够说去维系也好经营也好很多很多不同的关系。
对
啊，这个前提就还是你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独立，然后内在比较丰盛比较饱满的一个个体。
是，
嗯，
先把自己照顾好。
我是属于泥菩萨过河，我也自身难保了，你听我一下。
好、啊，接下来呢，就有小伙伴问我们说，很好奇姐姐们是怎么认识的？
哦，来了。
好，我们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标准的答案，就是
被美貌吸引，被才华绑定。对。
疯子，
啊，笑死了！
哎，是这样吗？我觉得很符合呀，就是这样啊，
对啊，
就是
颜控大家，
对颜控，然后还不能蠢，
哦，是的，这个很重要。
对，
但是这个蠢哦，真的不是说，哎，是了，
我在想你在说，
还是要解释一下，
说
什么
解释？我还想圆一下，我想说要不要这么直接？我说好像也是的，
谁
让我们都那么聪明呢？
对，
就是我们四个都很笨吧，我觉得我们四个都不是那种、
嗯、
我们没有要攻击任何人，我们只是说我们四个人彼此欣赏，是觉得我们四个都属于那种比较聊得来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对一些事情哈，就是大的一些
见解
观点，对，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虽然我们是有两个阵营，但是我觉得一些底色的东西，一些底层逻辑的东西、
嗯、
其实我们是很有共鸣的、
嗯、
然后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其实我们讨论下来都还是比较能够达成共识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回到前面那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友谊它如果 要延续的话，其实它那个基石应该是深层的彼此欣赏，就是抛去外表的一些东西，或者抛去一些世俗的东西，你是不是对这个人的内核你是欣赏的
认可
的，你是认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基石。
好，接下来还有小伙伴想问说有正在职场上想要转行的小伙伴，他问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说四位女主播在从事目前的工作之前有过跨行转行的经历吗？想要听听我们的经历和过来人的建议。
好，
是一个职场小伙伴，
直接就是从 perfect housewoman 转成了一个创业者。对啊，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属于是在创业这件事情里面尝试了非常多的行业和项目，做过酒店，然后艺术空间，然后做过女装，也正在做女装，然后做过百货。我觉得不算跨行吧，因为它其实都在一个
连接性的，会有一点点
对，就是在我看来不算特别跨行，但是我觉得都是在我这个兴趣和我的一个擅长的一些事情上面去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
小的调整。
令
姐嘞，
令家女孩小伙伴还应该蛮清楚的，就是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每个人生路口选自己那个左和右的方向，
跳的蛮。
我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从学生时代开始，从转专业开始，原来学英语专业转到学设计专业，然后再从要直接就是大学毕业可以直接工作，外贸公司工作，到我放弃这个工作 offer 去到这个出国留学，就是每一个路口我都在选择，这个我自己的印象蛮深的。然后包括等到我留学回来之后，其实先做的是服装设计的这个工作，在服装公司，然后再转成创业者，做了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茶品牌这样的一个赛道。我就觉得这个每一个转折当中都在做好像迥然不同的变化，但是底层的这个也是基于自己好像在一路摸索自己擅长的东西是什么而做出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对于转行这件事情我不陌生，然后我也没有好像太多的害怕或者是担忧，反而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蛮新鲜的一个给自己多一次机会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尝试，然后又恰恰证明在每一次做完这个决定之后我好像会对自己更了解一点，我好像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升级打怪。
这个
呢，
我是因为我没有在职场上待过，所以我一直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从头到尾。我其实我觉得我跟艾莉有点像，因为他可能涉及的就针对的
只是项目不一样，
对，项目不一样，因为我一直在做 creative，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可能服务的对象是关于时装的，他可能现在更多的转向一些艺术或者是生活方式领域，但其实都是一样，我都是在做创意性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是没有一个说是一个行业的什么跨行吗？
转行
、对，我可能不像是说我之前是律师，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建筑师，好像这样子的大改变对我来说，对，但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有我想起来的话，我是不排斥说我可能会有跨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是有无限可能性的。
对，
当你下一步觉得自己对什么东西产生兴趣了，你就去做。
对对 对, 对，
你就因为当下，比如说你突然有一个感觉，说我非常想要去尝试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老天爷给到你的一个提示
idea，
对，然后你就可以去做，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它当下需要发生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四个人都是不害怕不惧怕去挑战的，
对，
或者是改变，
对对对对，而且是特别希望去改变的，你发现了，就是觉得改变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的发生，对吗？然后也是一个
还有就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
要什么，
所以你会去抓到那个你想做
的
事。
所以我也很建议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选择的话多去选择。
我觉得人生要成长肯定要跳脱出你所谓既定的一个舒适圈，再去做一些改变吧。
下一个问题，我有两个问题可以合并在一起，就是呢，首先是有一位社群的小伙伴，我们播客社群的小伙伴跟我们提问说，他现在处在一个已婚未育找不到工作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他要找工作期间，各家人士一听到他是已婚未育就不约他面试，但是他本人呢也不想因为这个歧视而生育，就是 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理解，就是简单说就是他希望问一下我们四位主播的经历，还有有没有可以给的建议。然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表格当中有一个类似的啊，就是说能不能聊一聊对于当代社会给予我们现在女性的一些困境，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后一个问题比较大，前一个问题有过于具体。
我姐这好难弄哦。
哎，我们不妨就是我们可能不会正面回答大家的这个直接的问题，但是
反面回答，
但是我们可以聊一聊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想到了什么，从这个角度来分享一下自己当下的一个看法。好，这个已婚未育小伙伴，
我先来，我的枪打树头鸟，可以先打我。我就是作为老板啊，就是我先说一下，我觉得当我看到一份简历的时候，如果你的能力足够的出挑啊，你的经历足够的匹配所在的岗位，你的呈现就不管你递进来的是什么东西，你的砝码足够强啊，你的竞争力足够的有优势，我不会因为你已婚未育把你拒之门外。
对，
我觉得把你拒之门外是因为不够优秀，就是可能没有在所就是同一个就是同一批里面，你的技能你的经验，就是你的一些硬核的东西没有那么出挑的时候，那有可能在
会被别人替代掉。对，
就你的可替代性就是高的啊。
是的，
这是我想要表达的第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面虽然就是这种所谓的已婚未育还是已婚已育，就是它这个是一个伴随的一个条件，但是我觉得一个公司，至少我觉得现在的公司哈，大家其实都是非常
看重成本的
啊，非常看重成本。
对对，就这句话。
对对，就是一定是要招强兵。
嗯，
现在已经没有那些大厂说那就养着，
对，
真的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大家还是 focus 在怎么增强自己的职场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上面。你到底是哪张牌拿得出手，
提升自己永远都不会错。
你怎么说服你的这个面试官，你进入到这个岗位你是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和利润的。如果你是能够用你的这些东西去说服对方的，你是拿得出手的，我不觉得已婚未育这件事情是会把你挡在啊、嗯，我真的不觉得，真正的优胜者他是会被看到的，所以我还是想鼓励一下，就是要去精进自己的核心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才是未来唯一的出路，
对，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管他后面提的说是要不要去就是。要什么打破他什么歧视吗？或者是要去生
小孩？他其实就是认为这
个
已经
是
自己受到歧视了，他是这样认为自己。
是
我认为就是说，其实上就像艾莉说的，其实上最主要的核心还是你自己的自身价值有多大。你应该 focus 的是在自己的能力上面，而不是一些外部的某一样跟其实上跟工作没有那么大直接关系的东西上面吧。
会有公司会考虑这个，但是我觉得
不全部，
不是首要，不是首要吧？
它不是决定项
。
我觉得，它是一个充分项，但它不是一个必要项。就是
它可以是一个借口，但它不一定就是你到底留不留下来，走不走，这个不是
决定性因素。
对，它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然后我觉得在职场，甚至是在这个商界，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不分男女，只分强弱。可能讲这个话很多人会不认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足够强，你的性别的是可以被弱化的。
对，其实这个时代就真的是就大家知道
女生真的很强。哎，同学们，
真的，
女生是真的很强。我周围
全是
真的，女生真的很强。
所以你
大家、
就是、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性别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的
枷锁
或者说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标签。其实我觉得你用好了 再加上叠加上你很核心的很彪悍的一些这个职场的
锦上添花，
对，是锦上添花的、嗯、因为女生她我们天生更有共情力，我们的表达、嗯、我们的肢体语言，然后包括我觉得与人沟通啊协调啊这些能力天生就是比男生强的、
嗯、加油，
我们又长得好看，
切加油加油加油。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想要知道怎么样思考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怎样去实践
什么的。令姐你说这个
非常好非常好，
烫手的山芋丢给了我。
嗯，
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就好像有人会平常留言说令姐你觉得我该如何自我提升、嗯、你说抖音该怎么做，现在小红书很火，小红书该怎么做。我觉得这都是一类问题，就是问题因为太大让我们被提问的人其实不太能够找到那个给大家思路和方法的那个细小的那个切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适合，要问的话大家可以给到一个实际具体的例子，你觉得你的工作和生活通过具体的事情来看如何不平衡了、嗯、或者说你觉得你非常受到困扰的事情，比如说嗯，你的工作很忙很忙，
对对对对，
然后你生活当中具体是什么事情没顾到呢、嗯、我会给到这样的一个解题思路，就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困扰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问自己它究竟在哪一个点上困扰到你了，然后对，然后你会不断的深挖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可能这个问题的来源来自于我因为最近要加班所以我没有时间顾到小朋友他的作业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小的小的切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只要把这个小事
解决
想出来怎么解决它就会对你这个大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嗯、我一般会这样去思考，
还是要细、嗯、就是精细化一些对吧，
对，
去解决这个事情就可以。
是，下一个问题很棒哦，是什么让你们走到一起做播客的，又是什么让你们坚持录制了100期，是我觉得是什么坚持到录，除了刚刚大家说我可能会有一点点牵头的作用以外，我其实也想说我觉得是因为有大家在，有大家在是因为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觉得要录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一个人也是没有办法录单口的呀，但是我只要把这个话题抛出去，我说 Serena Ellie嗯，我们库存为零了需要录了，然后他们就你们两个人会立刻跳出来就说哎，约我今天我是几点有空的，这个周末我是几点有空的，
我显得好冷血
你在上海你不在你不在不能马上跳回来跳回来，
然后这的是因为我觉得你在精神上面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对这是真的，
好官方、哦、
因为如果只有三个人
官方，
对，如果只有
水了
水大师因为只有三个人的话，我会觉得其实这个栏目也会少一点生动的那个灵感在，
没有那个情感博主在就在里面。
因为每一次大家发现，大家不妨去听我们之前的，这的是一直会录一些跟我们聊干货或者聊职场不一样的话题的，
很好，
这个是非常棒的一点。
我都觉得那一期节目
就
是非常
很
融，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大家反馈的时候没有我很伤心。
哎来，在这一期的这个播客评论，请大家多多给 Jade，
希望他马上出镜之后，对，马上回归。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那个，比如说令姐就是 Q 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你有没有就是马上飞速旋转说我有什么话题要讲，你会很快出来还是要等？
哎，说一下就是他 Q 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啊，又要录了他想说
好真实哦
我就会想说我并没有话题，就是因为到后面其实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像
分享
前，其实前面50期特别容易，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想出一个想要表达的想要探讨的话题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就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去表达的，那越到后面我觉得就是
瓶颈期吗，
也不是瓶颈期，我觉得
就老夫老妻没话讲了就
你看我进来来啦你坐吧
你是他的小情人，
哎真的，
我们俩真是，
那我是正方是
对就是我觉得首先因为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我们已经就是我们彼此已经很了解了，那你要想到一个东西是在我们也愿意聊的前提基础上，
我们的听众听到这一期也会觉得有意思，
嗯，
有趣，
对对对对，
有价值，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选题就是没有前面五十期那么的轻松，
嗯，就随着集数的增多，嗯，难度是越来越上升的，嗯，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播客是一个还不错的表达的出口，
嗯，
因为我自己也录视频，然后也做很多的直播，其实我觉得播客对我来讲是最轻松的一个表达的形式。
对，
一，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我只要每次录播客至少我要么就可以见到你，
见
可以见到，
对对对，
就我可以见到大家，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
嗯，
我不觉得自己在工作，
嗯，
第二个我觉得，哎，我忘了我要说什么了。
对，因为不用露脸嘛。
哦，对，就是轻松。对，
嗯，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
蓬头垢面都可以。
对，就是每一次，其实我觉得这种我们四个没有一个人是认真化妆的，
就是，对对，就是一整个大花猫今天。
嗯，我今天也算 OK 的。
对，
你 always OK，
嗯。
对，
我洗澡洗头了。这个已经是
最高礼遇，
最
高礼遇，
最高礼遇。
对，好，我把刚刚那句话讲完，就是我觉得，第一，它对我来讲已经是输出的这个媒介里面，我觉得相对来讲非常轻松了。
对，
然后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我觉得是愉快的相处的一个时间，就比工作要开心很多。
对，
其实我的工作已经很开心了，但更开心吧。
嗯，是的，是的，
更轻松。
那刚艾莉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在那个我们那个西湖场馆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跟令姐举行了一个那个线下的活动，
嗯，
那个茶花，哎，不对，夜间那个 moon 的那个夜间
烛光故事会，
烛光故事会，
嗯，
然后里边就有一个女孩，你记得吗？然后她说她非常非常想要去做播客这个节目，
嗯，
然后
芊芊吗？
芊芊，
嗯，
对，芊芊，芊芊你在吗？对，芊芊啊，然后她就非常非常想要做这个，
好女孩，两个坏女孩在翻白眼，刚才跟她实况直播一下，
然后她就当时她的顾虑就是说。他有这样的分享欲想要说，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哎，这个问题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个一样的问题，我来读一下哈。他说，
很久
了，
我知道有很多人也想开始做播客，却不知道从何入手，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在做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觉得就说就好了呀，就是真的就是你要把你的输出，你想说什么就说。
当然不是，
哎呀，说嘛，真的你就说嘛，说嘛，有什么不，你起码先要说出来，对不对？
艾莉说，
你要先说吧，先把嘴巴张开说出来，不然嘞，播客那难道露脸吗？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表达是一件，
他是有输出欲，就是他希望自己的那一些观点的，或者是
你的问题是啥来着？
我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都想要做播客，确实是哈，但就不知道从哪里去入手，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做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些人可能他是带着目的去做这个播客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他，那你首先你要输出吧，你有很强烈的输出欲跟分享欲，然后你才能做这个节目。那如果说你自己都不舍得开口，然后就是再把那个所有东西都写出来，然后写得很好，但是你又不舍得去表达，那你这就没有意义去做播客呀。对吗？
所以刚刚 Serena 提到的是一个，就是得先有一个想要分享的
欲望。对，
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会觉得写下来很重要，因为你记得吗？有的时候你突然跟我在聊天的时候冒出一个点子，我会记在备忘录里的。
哦，那个是，那个是我们
俩，那个，是灵感截取，
对对，
灵感，
那个是灵感，
我会很，
这个灵感是要写下来的，
我会很去收集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嗯，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因为他说有什么建议嘛？那我觉得我的过
程上次芊芊是说他的顾虑是什么来着？他是因为有些顾虑是觉得自己做不好，不能够获取很多的听众。
那我觉得他想太多了吧？
我觉得想太多，
就是
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你就先去做嘛。
对啊，
我跟 Jane 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很认同。
就是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不要去在意说有没有
顾虑之后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播客，但是也得想好说你这个播客是什么样子
的
播客吧，
对
吧？要不然的话，
哦，
你很有可能就是
他想不好那个名字跟他的内容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都还没开始。
对啊，
嗯，那
就是如果你想好了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去开始吧。就你想要
闲聊，我们的节目就是闲聊嘛，对不对？
嗯，你至少要知道你接下去每一期你大概的主题或者是一个方向是什么，想好方向就可以开始做了吧。
对，而且跟大家有一个小 tips 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每次在录播客之前，我们都会想很多的就是小的这种题目，就是
选题是吗？
选题我们会很多个，然后摘出来几个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有共鸣的，或者是挑起来比较有新鲜感的才跟大家讲，然后并不是盲目的开始，但是这些也是我们从生活中去汲取的一些小的 tips。
唯一盲目的就是这一百期
这一百期我们完全没有做任何准备
就是一整个到了就录。
好，接下去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跟大家说这几个问题是来自于同一个小伙伴，然后是刚刚新鲜出炉拿到我手上的问题。
哦，
那如果遇到没有想聊的话题怎么办？或者说你们这些有趣的话题都是怎么想到的呢？
生活是来源于生活对吧，我们几乎就是每一次都是比如你最近怎么样，
这个问题很像，就很像在我们的问卷里有一个小伙伴给我们的一个反馈，他说他觉得每一周听我们的这个话题很像是我们一周在汇总自己的各自的生活。
对啊对啊，
对
也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时候，你怎么样都会把它做出来的。就是比如说我跟令姐说，哎，我们定好啊，你四点钟到家里，我们今天就是录期播客。其实在说这个话之前我们两个是没有 idea 的，
没有，
完全不知道，可能坐下来聊了45分钟，已经大聊特聊，八卦全部都讲完了，我们俩还是不知道。
有这种，
但是他也不会说，哦，那今天没有灵感，他就走了，不会的，就怎么样，
哦，他会把
他的 KPI， 他一定要把那个 KPI 就完成掉。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就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就我至少我觉得我在我看来，我跟令姐，我们每一次。我们每一次说，哎，我们要聚啊，我们要录啊，是真的都会完成的。而这个选题，它一定会出来。
我也是。
我突然想到一点，
你真的，
你就是令姐的正房，你是令姐的小情人，而我是令姐追也追不到的那个情人。每次都是。
令姐在那边说，
对，
这个，
我叫你，
没有，
他就是约我喝咖啡，约我怎么样，把我先勾引出去。我就说好呀好呀，然后他呢
拿出了个麦，
没有，他真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出于一个对我对朋友的尊重，说不如我们录期播客吧，然后我就立马说
好
no，
卑微，
对。我就说不，然后他说哦好吧。
对，因为我也是比较，这就朋友之间了解嘛，我也比较了解 Jade，
对，
他就是不录就是不录。
你要跟他说好的。
不是，你说好他也不录，
说好也没用，
他不录，
他可能就是不想
录，
对，然后就不录。对，
就是，
拿我没有办法，
就是他比如说要跟我说这个，如果我今天就是想要跟他出来喝咖啡，
就必须只喝咖啡，
就是喝咖啡，我不想带着任何 KPI 跟你喝咖啡。
他是非常讨厌背负 KPI 的，
你是
不可以，不可以。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想要开启自己播客的，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先不要去太过于纠结和担心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什么我要聊什么啊，我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我的表达怎么样啊，
评价是什么，
我有多少订阅啊。我觉得你先从内出发，这个事情对你来讲为什么是重要的，为什么对现阶段的你来讲是必做不可的，就是你先从那个 why 先入手。就是如果你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往前走的概率要大一些。
我认同你的。就比如说首先你要把这件事情看成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喜欢，就像画画一样，我今天对啊，我今天想要画一幅画了我就画呀，我今天不想画了就不画，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流量什么的问题。但如果你今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流量，获取一定的转化之类的，做这个自媒体的东西的话，那你就要有
你要带着目的出发。
对啊。
就是我其实我跟令姐周围大大小小的这种播客其实我们也听了不少，然后包括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现在也下海做播客了，我们其实看了一波一波，也看了很多了，就是气势很强的，就是开门很热闹的，然后可能中途半途而废的，中间散伙的，其实我们都看了很
多，
真的挺多 的，
挺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先想清楚，你是因为看到别人做的挺热火朝天的，你觉得人家变现了，你觉得人家通过这个东西得到了影响力了，你想要的是那个钱影响力，你想要的是那个东西，还是你真的觉得说播客是一个很好自我表达的一个途径，还是说你真的有那么多东西你是想要通过播客这件事情去传达， 就是
你的初心不一样，就是你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你从何而来？你这个 idea 从何而来？如果你只是想要自我表达，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播客呢？直播也可以，录播客也可以，写文章
也可以。
对，有很多不同的。
小红书是不是
飞
入了？
对，有非常多的媒介和途径，你都可以去达到这个目的。那为什么非播客不可呢？
对，但是也跟大家说，播客其实是最简单的，因为它不用露脸，就是不用让你，就是你就是张张嘴就行了嘛，对吧？你说小红书像很多平台，你需要去编辑，你需要去创作，然后包括你也需要去用一些辅助的其他的工具去做很多事情，所以。就是播客，
但我不这样认为，哎，我认为每一个人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有些人他有，比如说有一些真的很漂亮的女生，真的不一定会有这么多输出语言上面的思想上面传达。
对
对
对，
他可能选
一下，
对，所以他可能拍照穿搭之类的没办法用播客来呈现的，所以他就是
真的不一样嘛，
针对你自己擅长的部分
去
做。
这个观点很好，就针对自己擅长的去做。
所以要先选，毕竟现在有这么多平台，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方法。
我觉得任何一个平台，你要做出高转化，做出高影响力都是不容易的，都是需要策略，坚持，需要体力，需要脑力的，任何一个平台
需要朋友，需要我们，
需要大家的支持，
对，
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把你做，我觉得大家都能做，但是你坚持做并把它做出成绩，把它做好，我真的觉得好难，
需要自己的热情，需要
自己的喜欢，我觉得真
的
好难，
就是要投入自己最最本质的初心在里面。
我觉得我这两年就没有那么强的表达欲了。
Me too。
我就没有那么想要表达，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我的表达不重要。
我对于我来说，只要有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人能够看得到我的表达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说有任何这么多的人看得到我，我只需要就是
懂你的人，
懂我的人看得到就可以了。
明白，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明显的，就是这两年，
我自己观察我自己，我觉得我是因为年纪到了，
就是会有觉得没那么
疲惫感
了，
就没有觉得自己的表达有这么重要，就没有像前两年就是特别想要表达，觉得说哎，我有这个观点，我想跟大家分享。
对，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艾莉要看到很多，比如说有些什么事件的时候，她一定会第一时间出来发声。
而且我很喜欢发朋友圈，
非常，
我很喜欢发一些观点的表达，
对，
我现在就觉得啊，
我倒是知道的那些新闻都是从他的朋友圈知道，就是
真的，
而且带着个人评价的评论的这种，但现在没有，现在很几乎是没有的。
最后一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适合 ending， 做播客给你们的生活或工作以及你们四位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哇，陷入了沉思，哎，这太多了，想要说的东西，
你很多啊，
你很多。
我是怕你们
都
全部都说完好吧。
来，我们
话筒交给
小新。好，我来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刚刚接着那个艾莉那话题，就是录播课我们会见到彼此，对吧，是不是啊，小王同学？
是
吧，对吧，首先我们有时间可以就是腾出来，真的是有腾出来时间去见到彼此，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录播课是可以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可以认识的链接到很多很多的大家，因为会不停的会有大家来加到我们，然后说啊，然后给一些反馈，
这个只对我们两个有感触
哦，是吗？哦 ，sorry， 对，我真的我会不停，就几乎是每天，然后都会有新的朋友加进来说 ，Hello， 随娜姐姐，我怎么怎么样？
这是因为我现在做了一个动作
啊，
就是我在，
原来是你啊，哎呦，真的
不是我以前的回复是大家加完我之后我就拉到群里去了，我现在就多了一个动作，就是可以加上你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对对对，大家应该都会收到这个后台的信息。
每次打开还以为是旁边周边要来上普拉提的学员呢，
高兴了一场。
也没有，就是大家会发现有真的有很多人在收听我们的播客，
有，
然后会给我们留反馈，然后也会及时的跟我们有，就是真的是每一次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啊，我从那个播客里面知道你们大家以后，我什么样的感受啊，然后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然后就会写很多很真诚的这种想法会输出出来，就感恩。好了，该你们了，
艾莉来。
艾莉说我也是
me too。 我也是，我也是，感恩大家。
就是、就是、实际的一个最明显的，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录播课以前没有做这个项目之前，
就是这个
和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又开了个节目，就是觉得播客不错，我后来又开了个节目，就是给那个亮星私塾做了一个毕业作品，
嗯嗯，
然后做了一个新的节目，
嗯，
你觉得也还不错，
所以你觉得这个管道是不错的，这个方式，
如果要表达的话，我觉得录音频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媒介，嗯，我就打算我今年还会录一个音频课，因为我发现我录音频就是很快，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对而言轻松的工作，我就觉得还不错。
嗯，播客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自我梳理的一个工具，我个人这样觉得，每次聊一个话题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是有没有这个打算，但是我因为要录播客，我好像会倒逼着自己去认真的想一想，就是这个我最近这一周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啊，我这一周有什么收获啊之类，这个好像是借助这个渠道我去
梳理一下，
对，梳理自己的一个方式，它成了我的某种生活的习惯，因为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每周来那么一次。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刚刚 Serena 说的，因为通过我以前一直以为我的输出可能更多的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觉得我发朋友圈，我一直觉得我发朋友圈很棒，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我输出的内容也很棒，但是这个东西是基于我对自己的认可。但是后来我发现，哦，原来很多的播客的小伙伴和听众链接到我之后，他们会觉得这些内容也给了他们一些力量，给了他们一些很治愈的很暖的感受，我才知道原来你去主动的分享一些内容的时候是可以带给别人一些变化的。这个是我做了播客之后才有的体会，因为就像你说的，很多人会链接到我们，
对，
然后很多人会发表他听完之后的感受，
对，而他们会有问题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给反馈，
嗯，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互动的过程是我录了播客之后才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给我的一种新的视角或者新的感受，就不光是大家觉得啊，谢谢你们有这档栏目给我们一些收获，我觉得我们也是其实有谢谢大家，
对对
对,
对，
因为如果讲真的，我们做一个任何的项目其实是需要正反馈的，如果没有正反馈会比较难坚持，或者说如果没有正反馈，我们会觉得一个东西它可能不一定能够坚持到100期或者未来的200期，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对大家的在听这档栏目的伙伴们表达的我们的一个感受。
嗯，我终于想起来刚才我想说
OK 太好了。
因为就你们两个说收到的大家的一个反馈连接，后来我就想说哦，那我的就是把我拉到群里边吧。因为我之前有跟那个令姐说，我拒绝进群啊之类的，
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比较保护自己的这个注意力的，
对对对对，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可以听听大家的反馈。我记得我们开第一次那个线下会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一个其实上是因为不太讲话的人嘛，可能因为我肺活量比较小吧，就
讲一讲就累了，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我能用眼神的基本上不用开口，就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我录播课之后，我会去听，就是它实际上是可以锻炼我们的表达能力的。
当然当然，
因为我之前就是之前在工作上面的时候，当时就会有团队的小伙伴说，发现我其实上会有碎嘴还是怎么样，就是带一些就是说话其实上是没有一句话很精简说完的那一种，
会有语气词，是吧？
对，有很多语气词和一种他说了一个专业的术语，反正就 Chris 说的，对 Chris 说，因为他是导演嘛，所以他有时候会比较注重，就是他比如说对白啊，就是演员，就是他原先如果拍东西的时候，他会注重演员之间的对白，所以当我在做一些 presentation 的时候，他会说我其实上有太多的语气词在里面，
就是
我直到我自己去录播客再去听我自己的讲话的时候，发现哎，好像真的是有，
就是重复的
那些东西，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录了播客之后可能可以提升我的一些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吧，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的，
这个确实就是包括我跟 Jade 录的这几期里面，
你也发现我有很多语气，
不是，我发现你对于我发现你对于这个其实做每一件事情，虽然你参与的集数不是特别多，但是你对那个做完之后是有要求的，他是要求最高的，因为只有他 你看你们两个人跟我录完之后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要求再听一遍吧，这个是全部听完之后他会标出几分几秒我要剪掉哪半句话和哪一个字。
我的听过
这个就是对，就是我能够看出来其实他如果做了他一定对这个事情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认真的。所以这个、啊、对不对，你们不知道吧，今天拱出了一个小秘密、啊、幕后花絮。
我们两个就是做完应该就
对对对
甩脸甩头，
就是 Ellie 就是渣男式下播就立刻关掉，然后 Serena 就是啊可以了好了交给你了、啊、
就是要么我不跟你约会，
对对对，
我要跟你约会我就给你一个最好的，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啊、对，
我们两个这么渣呀、啊、天哪我们俩有没有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就是在这个
欢声笑语，
对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做
对这100期的支持哈，嗯，
感谢大家，我们101期见，
对，
拜拜，
显得冷漠，显得冷漠，
拜拜
，OK， 拜拜啦，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我们下期再见。Some closure.